就教我们操练怎么去看意象，因为我之前好像从来没看过哈，就好像不是会，也不知道，不太明白哈。然后结果那一天呢，那个当牧师祷告了一下以后，他先教导怎么看，然后祷告了一下，我就突然看到一幅意象，就和这个画上的特别特别像。我当之前我没有看过这幅画哈，我就看到我在我面前有一片好大的一个绿油油的草坪啊，然后在远处他我那看到的方向和他不一样，这条河流在左边，我看到河流在我前边，然后呢在远处亮晶晶的水啊，像那个好像是像有金子像有银子在钻石在发光一样，然后远处那个水在流动，一边流一边发光，然后在我的右前方呢有一棵树。也有一棵树，但是不是这上面的树，是绿色的啊，绿油油的。这上面是秋天的那种红的树，然后在右边有一棵绿油油的树，然后我就往前走嘛，就感觉到那个草坪好柔软哈、啊。然后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看见有好多就是亲人啊、弟兄姐妹啊，有的人躺在草坪上望着天上的云彩，山的。在那闭目养，就在那望着天，可能在很开心。有的是三三两两的，一边走一边在那个小溪边在聊天，有的人在玩水，还有孩子们在树底下那个在那个在特别开心的那个做游戏。然后我正看着呢，就觉得这一切好舒服、好喜乐、好平安哦。然后我说，但是呢，我心里突然想，哎，我说我怎么没看见耶稣啊？然后刚想到这儿，然后那个一个引领就告诉我，你看那个树底下，哎，我就看那个大树下面，哦，那个耶稣坐在那儿，然后我就往那边走，我说我必须要耶稣哈，我必一定要耶稣，然后耶稣坐在那儿，正跟摸着小孩子的头，啊，有两个小孩子在他前面后面。然后在他脚前，在他膝前，他就摸着他们的头，特别那个慈祥，特别有爱，温柔，然后在眼睛里充满了那个喜乐和那个慈爱。哎呀，我就好开心哦！就当时看到那个意象，我就好开心哦，就觉得心里真的是十分的平安哈、哦，说不出的。有个姊妹问我是伊甸园吗？我想伊甸园就是这样子。后来我又听了有一次听讲到，然后当时有一个小男孩做见证哈，然后就是后来我听到也是类似一个同样的见证，有个小男孩啊、也就几岁，然后当牧师祷告的时候，然后结果这个男孩子一下子就在圣灵中躺下了，然后躺下以后他就就是。好长时间，后来他妈妈让他起来以后，他说妈妈我看到天堂了，然后他妈妈说是什么样子，他说也是，然后这样一片绿油油的草坪好大，然后呢上面那个有花儿哦有草啊，还有那个耶稣哈、啊，还有那个光，有还有一条小小还有一条河，大家知道是什么河吧？生命河哈、啊，然后那他说那河水也是在发光的。然后他问他，那你在草坪上走的时候，你感觉什么？他说我感觉那草坪那个草啊，好软好软，就是根本就像棉花一样，或者是比棉花还软啊。这我说的，他说特别柔软。我们一般走在草坪上都是有点扎脚啊，但是很柔软。说这叫天堂的，而且那个花啊，在那个。就是因为他听到那个有敬拜赞美的音乐的声音嘛，他看到那个花在这个音乐里在跳舞，随着这个节奏在跳舞，花都是活的，都特别美。哎呀，当时我好感动啊，就是真的就是神的同在哈。有一天我们真的来到那个，当我们的肉体也来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里面。但是现在我们的灵已经在那儿了，所以就是在意象中，神已经告诉我，我们所有信神的儿女都已经在这个地方了。你的灵，你新造的新人，你的新人已经在那儿了。我不知道说这句话 弟兄姐妹听明白没有？就是你新造的人，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就是新造的人已经在这个美丽的新耶路撒冷了。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了，已经在这个这么美丽哈、啊，这么平安，这么有生命的地方，我们已经和主在一起了。啊，我们真正的我们已经在那儿了。所以圣经里常常说我们啊，那个我们在主里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好美。有就像那个大卫说的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啊，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都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见了吗？哈，你听见了吗？就是大卫的诗篇，他这个其实就是一幅意象。诗篇二十三篇其实就是大卫看到的一幅意象。哦，他看到意象就是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在意象里他看到神像一个牧人一样，而他是一只羊。然后把他领到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他在异象中看到了，他就记录下来了。然后神在异象中也让我看到了类似的图画，哦，我没看到羊，没看到牧人，但是我看到这个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远处还有一棵生命树，然后耶稣在生命树下面坐着，哦，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嬉闹游玩，在那个放的自由的释放享受。然后那个小男孩呢也看到这幅图画了，所以我相信神给我们的那个真正新的新天新地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先借着异象先向我们告诉我们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都是重生得救蒙主的恩的人，我们都有这个福气，来到这个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进到了阿巴父的同在里，享受他。阿们，哈利路亚。有个姊妹说哈、
有个姊妹说
那个她心里怀疑是不是生什么病了，哦，她不敢去检查，怕有什么病，小肚子有点疼。我想我就问这个姊妹，你的这个想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你心里有点怕，然后还怀疑是不是生病了，因为你的身体肚子那儿有一些症状，有点疼。我想问问你，这个想法是不是从神来的？今天那个上午，有一些参加那个聚会的弟兄姐妹查经的，有没有记得当时曹弟兄说过一句什么话？就是一个姊妹说说有人说他那个被魔鬼的箭射到了。当时曹弟兄说了一个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有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给为了省时间哈，我给大家把这个答案再说一遍，希望大家能记住。如果就是我们就像这个赵姊妹啊，她说她肚子有点疼，然后呢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声音跟他说是不是生什么病了，这其实就是一个声音跟他说哈。我们不是常常说听圣灵的声音吗？但事实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很多，不，我们需要只需要听圣灵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各种各样的，有的是从别人的口里说出来的啊，我们身边的人，比如说我们的亲人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传道人啊，或者是你的亲人，或者你的同事啊，你的邻居啊，或哪怕还有陌生人，就是各种各样人的声音，这是一个来源。还有一个声音呢，是从你的 头脑里哦，你那个比如说这个赵姊妹，她听到的，当她肚子疼的时候，她心里她头脑里就有个声音说，你是不是生什么病了，这也是一种声音。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从你心里面出来一个声音，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声音一出来，你感觉很平安。所以我就想告诉你，我们这个声音呢，从我们的肉体，从我们的魂，从我们的灵里都有声音，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只有一个，就是听我们心里的从圣灵来的声音。如果不是从心里圣灵来的声音，其他的任何一个声音，如果那个声音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害怕，记住了，害怕，那个肯定不是从神来的。哦，就像我今天早上那个姊妹说，她有个她可能也身体有问题吧，然后有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给她祷告的时候，说看见魔鬼的箭射在她身上。当时曹弟兄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呢？如果从神来的，不但也许会告诉他说，哦，是有魔鬼在攻击你，但是真正的从神来的声音是会给他一个解决的答案，会给他一个解决的答案，而把你带到的是平安里，而不是让你进到恐惧当中。就是分辨那个哪个是从神来的声音和不是从神来的声音，有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这种声音让你害怕还是让你平安，明白吗，弟兄姐妹？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哦，我们这个肉体有眼睛，有耳朵，有身体的感觉，有嗅觉，哦，还有那个味觉，五个感官，对不对？看、听、闻、尝、摸，五个感觉，这是属于肉体的。其实魔鬼常常借着我们肉体的感觉怎么样呢，来吓唬我们，来欺骗我们，让我们软弱。而当我们看见了一个现象，我说哦呀怎么办呢，太吓人了。当我们听到了一个医生的那个诊断，哦，然后呢说哎呀这个好可怕，哦，当我们那个或者是说摸到了什么样的身体有一些感觉疼痛，然后我们就吓得不得了。这些也许是事实，也有可能是魔鬼的谎言啊，记住了哈，两种可能，一种有可能是事实，确实是这样子，身体确实出现问题了。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谎言，你其实没有什么，啊，只是身体的一种正当的那个正常的那个，然后身体里面的一些在身体里可以活动，但是可能调整一下就好了。也许是没不存在这些，但是呢有一个念头就告诉你，你生病了，你生了好严重的病，哎呀你现在快不行了，哎呀你要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弟兄姐妹，最近哈有两三四个星期了，我时不时的我就感觉到胸闷，然后心脏就是一呼一呼的哈。你知道每次发生这种不舒服的时候，马上有一个声音就来了，真的连一秒钟都不等，告诉我你得心脏病了，你快不行了，就是这个声音跟我说。然后我的本能第一个反应是，哇那怎么办啊，真的就吓到了。但是事实上，当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来出现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恐惧的想法，有一个害怕的想法，一定要记住，这不是从神来的。哦，即便这个是真的有问题了，但是神会给你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会带你到平安里。这个是真正的神最后的那个解决方案，就是把你带到平安里。如果你没有在平安里，你就必须在神那里找到这个答案。听明白了吗，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在恐惧里，那你一定要从神那里找到答案，让你自己平安下来。哈利路亚。至于怎么找，可以让圣灵帮你，哦，可以用方言祷告，可以让读圣经，让神的话充满你。 不管怎么找，或者敬拜赞美，进到神的同在里，然后你就平安了。或者马上用神的话去抵挡拒绝他，去拒绝这个想法。比如说当我那个心跳开始不正常，感觉呼吸困难的时候，然后那个想法说，哎呀，你是现在是不是有心脏病了，或者说你的心血管那个是不是堵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害怕的时候，但马上我就想到耶稣，我必须得想到耶稣。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按照神的心意想，我的身体有神的灵充满在里面，神的光照在我心脏上，神的光，神的耶稣的宝血在那儿涂抹，然后我也奉耶稣基督名，我说魔鬼，我拒绝你的谎言，拒绝你的恐吓，我不怕你，我的身体有神的保护，他要祝福我的身体。从早上到晚上，我身体是健康的，就是我在心里想想这些事情，我让我的灵，让神的话来，让圣灵来主导我的想法，而不是让魔鬼的借着我身体的那个感觉，或者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的肉体的那个直觉怎么样的来主导我，然后进到魔鬼的那个谎言里。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常常说的那个叫属灵征战。这个就是真正的属灵征战。当那个魔鬼骗我们、吓唬我们、恐吓我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一个选择，你要站在神的这边，让神的心意、神的话语来掌管你的思想，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我现在就问那个赵永霞姊妹，你现在怎么想？你让圣灵告诉你，你现在是肚子里有一点疼。你应该怎么想？用神的方法，用主的那个心意，你应该怎么想？但是这个想，不管你怎么想，这神怎么告诉你，最后的答案一定得带到平安里才行。如果一直在担心里，在害怕当中，你知道吗？你就不能让这种想法存在。但如果说信心不够大，那你就去看病，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怎么也胜不过这个恐惧，然后你觉得医生能检查完了能让你平安，那你就看医生。但是你必须不能让自己处在这个恐惧里，因为这个恐惧就是一道门，这个恐惧就是一道门，让魔鬼可以肆无忌惮的进到我们的身体里来那个害我们，明白吗？恐惧就是我们的思想开了一个门，让魔鬼可以有能力来攻击我们。所以不能让恐惧在那存在，必须得让它出去。哈利路亚！今天早上有一段录音哈，过后也可以给弟兄姐妹放，大家可以听一听，发过去。就是祷告怎么胜过这个恐惧的灵。当时有一些弟兄姐妹那个就是得到释放了哈，祷告的时候。哈利路亚！就是记得今天早上的那个我们。就是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怎么胜过这个恐惧，怎么胜过恐惧，又从两方面哈，一个是斥责那个恐惧的灵离开你，因为你恐惧是个邪灵啊。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让神的话掌权，拒绝那个恐惧的想法在你的思想里存在。你的思想就是个战场啊，是打仗的地方，啊，是神和魔鬼在那个地方，啊，是灵和肉体在征战的那个地方，你的思想哈，所以你要用神的话去打魔鬼的谎言，啊，这是第二种。第一种是求圣灵，刚强壮胆的灵怎么样呢？充满你，恐惧的灵就离开了。第二个呢，就是用神的话去抵挡。这两个方法我们要常常的试。因为没有一个人哈，我自己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一生一次都不害怕，一个恐惧都没有，这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肉体在这个地方地上生活，我是不可能哈，我是时不时的会有那个恐惧的想法来担心哈，然后各种各样，不光是身体哦，还有很多事情哦，关于自己的家人啊，或者是我自己 或者关于那个我服饰上的，就是经常呢会有那个魔鬼的谎言突然就来了，突然就来了，然后吓唬我，让我感觉到，就是寝食难安的，然后就是辗转反侧的，就开始想这些事情。然后比如说我们的服饰啊，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呀，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父母啊，很多很多这样子。生活中真的，你如果你要是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留下心，你从早上到晚上，如果你愿意留心一下，你给拿个本子，拿个笔，你可以放在身边哈，可以比较方便的地方。任何一个时刻，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恐惧害怕的想法，有或者害怕的感觉，你把它记下来，你看看一天有多少，很多的，真的时不时的就来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吗？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让这种错误的想法或者是恐惧的想法永远都不出现，不太可能，因为我们毕竟肉体在地上生活。那我们怎么办呢？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真的是常常的让神的话语占据我们的思想，神的话语占上我们的占据我们的思想，神的灵充满我们的身体，让魔鬼的他那个来欺骗、来恐吓的那个这些坏的那个攻击，让它越来越少，让它越来越少。当你越来越亲近主了，越来越让圣灵占据你的身体，让神的话充满你的思想，然后魔鬼他所能够在你这个身上做的这些吓唬你或者欺骗你的这个行为，他就越来越少，是不是？你比如说，我说我现在的我和以前可能5年前的我，可能就胜过魔鬼这些恐吓或者欺骗多了很多，但是我还不能保证每天都没有，还是有啊，因为你要经历很多事情啊，你要面对很多人啊，对不对？然后魔鬼不停的想在你这个你的身上怎么样呢？就像一只鸟想在我们头上拉屎，不停的想那弄点脏的东西往我们身上弄，魔鬼是一世就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是真的。但是我原来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比尔强生牧师有一个很好的启示，他说你不能拦阻这个鸟在你头上飞。鸟在你头上飞的时候就有可能在你头上落那个屎，但是你可以让鸟不在你的头上做窝，就这种事情你不能避免让它发生，但是你不能让它持续的在你这个生命里存在。你明白这个区别吗，弟兄姐妹？就说我们不能避免这个事情发生，让它永远不要发生，让我永远在一个平安的那个保护层里，就是不是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永远让我就一点那个事情都不碰到，一点那个试探都没有，魔鬼的一点谎言都不进到我的里面，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让做一件事情，让这种魔鬼的试探、欺骗、恐吓怎么样呢？不停留，不长时间的停留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我们可以做到。怎么做到呢？靠着主。两方面，一个靠着圣灵，当有着恐惧的感觉出现的时候，马上哦，弟兄姐妹记住这两个字哦，不要迟延，不要那个拖拉，不要去等一等没事的，把它不当回事，一定是马上，因为你越快这个果效就越明显，魔鬼做的坏事就越少，所以必须马上。我都发现了，当我就是感冒的时候，感觉要感冒的时候，如果我要马上斥责那个黑暗权势离开我，我突然感觉到喉咙里有一点点痒，我就知道我这个魔鬼开始攻击我了，要有感冒的那个病来了， 你知道我怎么？我马上就斥责，哪怕我正睡觉的时候，我都奉耶稣基督名，手按在那个喉咙上，奉耶稣基督名，那个黑眼全是离开我。然后怎么样？早上起来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所以我就知道，你越快的话，你的那个魔鬼就越没有力量，他就越不能够那个在你身上做越厉害的那个坏事。所以第一，必须马上，然后怎么样呢？先把那个恐惧离开。好，两个，我再重复一遍。第一，奉耶稣基督名斥责那个惧怕的灵离开我。哦，你这个不一定严格的按照我说的去做，但是你可以参考哈。但马上这个是很重要，至于具体怎么做，你让圣灵引导你。斥责那个惧怕的灵离开，圣灵大能的圣灵充满我。还有一个就是马上让神的话怎么样的出来，用神的话抵挡那个谎言啊，抵挡那个谎言。哈利路亚。或者用什么呢？我刚才说的，我说我这个喉咙突然痒了，我知道那个感冒的那个黑眼权势要来攻击我了，那我可以用个什么事情啊？用神的话，就是他说他给我权柄和能力践踏一切蛇和蝎，我可以用神给我的，借着耶稣基督给我的权柄和能力，命令斥责那个黑暗权势现在就离开我。所以就是有很多方法哈，具体的方法，但是一定让他马上的，不能让这种惧怕的感觉或者是恐惧的想法停留在你的身体里，绝对不可以，不能听之任之。否则的话就好像一个门啊，越开越大，你刚开始他来攻击你的时候只是一点点试探，突然有一点点肚子疼，啊，然后呢，你没当回事儿，或者说你开始害怕了，这时候相当于你的门呢怎么样呢，又开大了，然后呢，你还是不当回事儿，还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处理这件事情，怎么样呢？这门又开大了，所以门越大，魔鬼他能做坏事的空间就越大，所以不要让给魔鬼这个机会，好不好？不要给魔鬼这个机会，一定立刻马上的砰把门给关严。能想象出来那个场景吗？哦，魔鬼敲敲门，其实可能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是敲敲门。我问你，魔鬼敲我们的敲那个门的时候，他会害我们吗？害不了的，他只是来敲门了。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警醒，哎，砰把门一开，糟了。所以不要莽撞哈，要小心，稍微有一个敲门你要警醒，这是谁的声音？是神的声音吗？还不是神的声音。是从神来的吗？还不是从神来。不是从神来的压根门就不要开。但如果有的时候不小心哎开了啊，魔鬼说当当当一敲门，我的身体开始有不舒服了，然后那个我这一开门，然后魔鬼就有声音就来了，你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呢说哎呀是啊，有可能我生病了。我跟你说，你这病还是大病啊。哦哦，真的吗？你看看你现在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开始不停的在跟你说，然后他一越说你越相信，你越相信门开的越大，开的越大，他在你身上做的坏事就越多，他就越有能力来占据你的家。所以呢，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他一敲门我们连听都不听，我们只听神的声音，然后在房间里敬拜赞美，明白吗？但不小心开了门以后，你发现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是魔鬼来的，砰把门就关上，你说奉耶稣基督名出去，砰门一关好了，好不好？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就是胜过一切黑暗权势，胜过那个仇敌哦，哈利路亚。用神给的各样的武器，比如说方言、赞美、敬拜，这都是武器哦，弟兄姐妹。刚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呵呵，那个有一个微信上的姊妹，刚开始咱们在敬拜的时候，她问什么时候你们正道啊，讲道啊？我说我们先敬拜吧，好不好？然后敬拜会带着神的同在，我们先找耶稣。然后她听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敬拜还没结束，她就下去了。我看见他下去，然后呢他可能想等着正道的时候， 后来中间呢，我们那个经脉的时候停了一段，然后就是我忘了当时咱们做什么，就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一点儿，啊，还有杨贝姊妹做见证，然后这个不就是在讲那一段吗？然后刚讲完，我说我们再听一遍这首歌吧。我刚把这个歌打开，这姊妹又上来了。他一上来一发现怎么还是敬拜，他又下去了。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需要更新的思想，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寻求主。我今天就要来听讲道的，其他的我都不要。 No， 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主要给我什么我就要什么，不是我来指挥主，而是让主来掌管我，让圣灵引导我。哦，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多弟兄姐妹，比如说当那个聚会的时候，上来来的目的就是我今天要祷告，让神医治我，可以，这是好的啊、哦。我们有一颗信心，但是如果你想找的只是神的医治，而不是神自己，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你找的医治，也许当时能找到了，但是没法持久，或许连找都找不到。因为神让我们找的是他自己，你若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都加给你了。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的都给你们了。所以弟兄姐妹，就是不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找神，而是让神掌管我们，引领我们，让圣灵来主导我们的生命。哦，不是，他是神，他是主，我是他的朋友，我是他的仆人。我要听他的，哈利路亚！不是说我认为讲道更重要，敬拜赞美不重要，我就专门听讲道，敬拜赞美就给他扔一边了。千万不要这样，这样子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找不着神，这样真的找不着神。神是有主权的，神知道是怎么样做是最让我们蒙福，怎么样做是最得胜。而不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知道我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下个时候该做什么，我想要什么，我决定要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做的最后都是一败涂地。我们必须得有一颗顺服谦卑的心，人若自卑，他就必神就必使他升高，这是神说的，对不对？自卑就是什么？不是说觉得自己不好，自己糟糕，自卑就是谦卑自己。主啊，你说的我愿意听你说的，我愿意看你做的，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做你让我做的祷告，我愿意说你让我说的话，我愿意去到你让我去的地方，我愿意紧紧跟随你，我愿意把自己放下，我的需要，我的想法，我的喜好，我的计划啊，我的想要我都放下，我只要你，这样子你就会一步一步越在得胜里，因为他是神，他是神，不是我们，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很多时候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我们要都给他拿走。当然，这些想法里还有很多都是从魔鬼来的，我们也不要，我们只要神的想法，只要神的想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最好的祷告不是说神啊你医治我吧，啊神啊请你给我这个，神啊你怜悯我嘛，这种祷告不是最好的祷告。最好祷告就是主啊你想让我做什么，主啊你想让我说什么，主啊你想让我到哪里去，你想让我怎样祷告，你想让我怎样求，这是最好的祷告。我跟弟兄姐妹说一句，说个我自己的事情啊。我发现最近几个月我跟神有点远，然后我就在想什么原因呢？然后圣灵就提醒我，他不是指责我哟，他也不是训斥我哟，他不是定罪我哟，他也不是呵斥我哟。他说，他就是
没有声音了。
我发现我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我发现，是圣灵告诉我。圣灵告诉我，他说你最跟我最亲近的时候，你做的一件事就是常常的寻求我的心意，你常常的问我 你要我干你这你要做什么，我愿意让你说什么，我愿意让你做什么。你常常寻求我的心意，但是最近你少了。哦，当时没有，不是没有哈，我也是继续，但是不像有一段时间那么心里那么渴慕。哦，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起来，哦，然后我就开始说，主啊，我的今天的一天交给你，今天我一天所有的我自己都是你的，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让我想什么我就想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让我怎么祷告我就怎么祷告，你让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哦，然后我就发现那段时间常常的看见神的神迹奇事恩典同在，神他自己的作为。可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少了不少，然后圣灵就告诉我，因为我现在总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总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把神的心意神的带领忽略了，放在一边了。哦，今天我想做什么，今天我要干什么。有的时候圣灵提醒我啊，一个温柔声音提醒我，这个事情最好先别做，但是我不管，我把它忽略了，我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这样子我就遇见神就少了，对吧？我们说我们要遇见神，今天我感谢主哈，我们的两首敬拜歌里都是说我要看见你哈，我要那个和你见到你的荣光，两首歌都是这样子，不是我提前决定了，而是圣灵突然告诉的。然后你知道你怎么才能看见神的荣光啊？你一定得按照神的引导做他让你做的事，说他让你说的话，然后要得着他，你才能看见他的荣光。如果主说你现在向左边走，向东边走，你说我不行，我喜欢向西边那个地方，你就没办法看见荣光。大家记得那个亚伯拉罕和那个罗德吗？他们当原来住在一起，后来说两边的那个家里的那个仆人呐、啊、牛羊啊越来越多了，然后那个就住不下了那地方，然后那个就需要分开了。然后当时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看看这一片地，你先选，你想上哪儿我就想上另外一个地方。然后那个罗德呢，当时那个众目一望，他看见什么呢？看见在约旦河那个平原那个地方太美了，哦哟，就像那圣经还说像伊甸园一样那么美，啊，像伊甸那个园子一样那么美。他一下子怎么样啊？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那个欲望就出来了。他说：“哎呀，那个地方太好看了，哦，又漂亮又美丽又丰盛，然后那个土壤又肥沃，那个植物长得又茂盛。哎，我上那儿。”他就是从眼睛来去分辨哪个地方好，然后他就我要那儿。那亚伯拉罕说：“好吧，那你去那儿吧。”那亚伯拉罕就到了另外一边，人眼看着不是那么好的，哦，上那个另外一边了。可是怎么样呢？当罗德用他的肉体的眼睛去选择他认为好的地方，可是那个地方是什么？慢慢的怎么样？就罪越来越多，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而且呢，因为他有仆人嘛，因为索多玛俄摩拉在那个特别好的地方，然后人就开始放纵肉体，就开始进到罪里。他的仆人呢，本来他们不在那个城里，但是仆人被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城里那些肉体的那些放纵，那些娱乐慢慢吸引，所以他的家越来离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又越来越近了，他们就被世界越来越吸引去了。所以就是当时他的一个选择，然后从他的肉体去选择，而不是从圣灵的神的声音神的同在按神的心意去选择。但是啊，亚伯拉罕却一直跟着神走，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那个地方分别为圣，建上祭坛，哦，让神的同在在那里，把那个地方变成在地如同在天的地方。 所以神就祝福他，神就拣选他，神就祝福他的子孙后代，神就给他应许，让他的后代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让他成为多国之父。所以你看到了吗？就是他们的心不一样，罗德更喜欢世界，亚伯拉罕更喜欢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每天也是，哦，每天也是，我这一天是交给神，还是交给世界，还是交给我自己？哦，这一天如果我交给神，神就让我这一天过成丰盛的生命，让我过一个得胜的生命，让我过一个有神同在的生命，啊，让我过一个能听见神的声音，活出神的荣耀的生命，能够蒙福的生命，能有一个祝福别人的生命。如果今天我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啊，我今天想做什么？我今天想怎么样？啊，我想吃这些，我想喝这些，我想玩这些，啊，我想做我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吗？这一天就交给世界了，而交给世界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会在世界里收获很多痛苦，很多劳苦，劳苦愁烦都加在我们身上。魔鬼也就借着这个世界的事情或者人来怎么样，来搅扰我们，来捆绑我们，来伤害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智慧的想法，就是每天早上把这一天交给耶稣，交给耶稣，好不好？哈利路亚。当然这个交给耶稣，一个是在顺服里，一个是在一个信心当中。顺服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啊，主啊，你今天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还有一个信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原来有参加过我们查经的，很早以前我们讲过哈，我读一下一个经文哈，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我再读一遍哈，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地方哈，在我听过一个传道人他在讲，这个地方在那个希伯来啊，因为旧约有希伯来文，它里意思的那个数算呢，其实是有一种意思什么呢？指定、命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来决定这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然你一定是在主里面，就说你来。比如说我听到那个教导以后，我就开始操练。怎么操练呢？每天早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命令今天是有神同在的一天，啊，当然这个命令不是命令神啊，而是一种带着信心的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我这一天是有神同在的一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这一天是要遇见神，是听见神的声音的一天。我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指定这一天是蒙福的一天，是容神一人的一天，是自己蒙福也祝福别人的一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指定今天我和我的家人身体都有神的保护啊，灵魂体都有完全的丰盛的一天。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听明白了吗？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照这个操练。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哈，你可以照着这个操练，早上起来了啊，如果你想到这个事情了，你就可以在心里面，在口里没关系，怎么样都行，有这样一个想法。你说我一般都在心里想，我除非给别人祷告啊，我除非我是给别人祷告，我会是一般祷告会发出声音，我一般都在心里哈，我在心里做一个决定。早上起来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指定今天是一个蒙福的一天，是一个得胜的一天，今天的一天是有神同在的一天，今天是一个有神大大恩典赏赐智慧启示圣灵引导的一天。哦，这个都是从，我相信这些都导，这些指定都是从圣灵来的，神的心意。所以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哈利路亚。我原来操练过这个，而每次我这样做的时候，那一天真的特别的蒙福，特别的顺利， 特别的有神的那个荣耀的彰显。但是我最近有点忘了哈，最近就是睁开眼睛，然后吃了饭，然后上了班，该做什么做什么。当然也可以啊，你活在平安里，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可以做一种主动的，带着信心的去指定你这一天啊，指定这一天该怎么，应该在神的同在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哈利路亚。这是给大家弟兄姐妹的那个一个作业，如果你愿意做的话啊，如果你愿意做的话，你可以照着做，然后呢有什么见证，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在群里做见证，好不好？还有另外一句话，约伯记38:12啊，约伯记38:12，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这个翻译的哈，这个翻译的就是因为和13哈，因为加起叫着光普照他的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这个是个疑问句哈，就是说你有没有曾经命令过，对这个早晨发出命令啊？我再给翻一下，你是否曾经对早上发出命令，命令那个早上的那黎明的光在那个他所在的地方显现啊？你是否那个就是发出命令，让使这个光呢，那个让早上晨光呢，在这个地的四极能够停留在那儿，然后使那些黑暗的东西呢被震动，然后被挪移。听明白这意思吗？我的翻译有点那个不太顺哈，我相信大家明白意思，就说神问我们，你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件事情？当早上的时候，你发出一些命令给这个早上，让这早上那个黎明的光到它该到的地方，然后呢，照着这个地的四极，而让这些黑暗的东西呢都离开，从这个你面前离开，从他们不该在的地方离开。这个也是一个在早上可以做的一个类似的祷告。你说比如早上说，你说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命令神的光今天照在他的地的四极啊，命令神的，就给这个光一个命令，让他在我和我家人，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的城市，我所去的地方照亮啊，让那些不属于神的那些黑暗权势在这个离开，把他们驱逐走，就是让神的命令掌权，让神的光在那个地方掌权。你早上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命令，好不好？指定命令。那个刚才说那个数算呢，其实就是给一个命令。那个90篇第多少，12哈，忘了。哦，就是给那个早上数算那个单词，其实就是一个指定，一个命令，一个决定。然后呢，你用你的话语发出来，就像神在创世纪的时候说，神说要有光，那怎么样，光就有了。你说我有那么大的能力吗？我有那么大权柄吗？我不敢做健忘的人哦，我是人。但事实上，弟兄姐妹，耶稣说他父给我的权柄我都给了你们，所以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就可以去做这样的命令，可以放胆的去做，因为这个命令是荣耀神，是有益于人，是一种是把天堂带下来，把神的荣耀带下来的那种啊。我们是天上的使者，我们是尊君的祭司，是有权柄的，是有能力的， 让神的荣光照在地上，让神的光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所在的地方，然后让神的光落在这地方，然后 hold 得住，就是什么呢？英语叫做牢牢的站在那儿，不被黑暗权势所攻击，然后让那些邪恶的东西都怎么样，都离开，离开我的生命，离开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离开我周围的亲人。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那个一个命令的祷告，其实这种命令的祷告是在神的话上，是在信心里，好不好？哈利路亚。我不知道听明白没有，弟兄姐妹，我原来常常做这种祷告，但是我最近很少啊。早上可以做一个命令的祷告，早上可以做一个顺服的祷告。命令祷告是以站在神的那个同在里，从上到下来命令，神的荣光，让神的荣光充满，然后让魔鬼的黑暗权势远离。然后另外一个是顺服祷告，是什么呢？让我的肉体去跟随圣灵的脚步，顺着圣灵的引导，做神喜悦的事，想神喜悦的想法，说神喜悦的话，去到神所让我去的地方，去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神迹奇事，好不好？哈利路亚。如果有一颗愿意的心，有一颗愿意去跟随的心，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神一定会引导你，神一定会带领你，没有第二种可能。如果有你从心里愿意的话，好不好？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听明白了哈？如果你愿意，可以照着做。我真的希望，如果弟兄姐妹照着做以后，如果你有这经历，你可以给我们做见证，这样也可以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照着做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离开起初的那个爱心，就是我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启示录应该是第二章啊，讲那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是神对以弗所教会说，他说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是他们曾经做的。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最近就是把我之前的那些爱心没有全离弃，但是淡了，少了，所以我现在在回转过来。哈利路亚。所以主说，我想想从哪里开始坠落的，就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我再去回想，让圣灵告诉我，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主渐渐的淡了，远了，不是那么火热了，不是那么寻求了，我就从那个地方怎么样赶紧的回来，不要越走越远，最后回来很难的，要经历很多不该经历的事情，是吧？所以我要赶紧回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的话不是来定罪我们，而是来提醒我们，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管教。大家常常问管教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在管教我，然后赶紧回来，然后从起初那个神的爱里，离开了神的爱，怎么样回到那个爱里。而这个地方起初的爱心，弟兄姐妹怎么理解的？原来我理解是起初我对神的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原来怎么理解起初的爱心。但这个地方真正的就是起初的神的爱，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所以最初的那个爱不是我们的爱，是神的爱，是天父的爱。起初的那个爱我们离开了，就是我们离开了最初的我们领受的神的爱，怎么样呢？我们自己对他的爱就少了，因为我们爱神， 不是我们能够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神先把他的爱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用他的爱去来爱他，爱自己，爱别人，爱这个世上的灵魂，对吧？但是这个最最源头就是他先爱我们，他先把爱给了我们，所以离开起初的爱就是我离开了最初的感受到的他的爱，怎么样呢？我这个时候赶紧回到他的爱里，赶紧的回到最初他给我的那个爱里，就是他那个舍命的爱，他那个拯救的爱，他那个创造我的那个爱，赶紧回去，他那个不离不弃的，没有条件的。好，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最初信耶稣的时候，你们最初信耶稣的时候，你们给主做什么了？你们最初信耶稣就是你们知道你得救的那一时刻，他拯救了你，他是你的主了，你是他的孩子了，那一刻你给主做什么了吗？我是什么都没做，而且之前我做了很多抵挡神啊、那个拒绝神仇恨神的事情，我做的都是恶事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拯救了，所以我在信主的那一刻，我没做任何真正主让我做的事，没做任何我们认为的好事，可是他把我拯救了，所以就是那个爱，那个爱就是没有条件，而不是说你有奉献了多少，哦，你是不是读了多少本圣经啊，多了多少遍圣经啊，你在教会里服侍了多少啊，你每天祷告了几个小时，然后呢，所以我拯救了你，没有，什么都没有，而是从一个罪人一下子就把我拯救出来，让我变成一个义人。那个是什么力量呢？就是主的爱的力量，就是主的爱的力量。他的爱赦免了我过去的一切的罪孽、过犯、不义和污秽，洁净了我，然后怎么样，把我带到他的生命里，带到他的国里，带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所以我们的起头就是在他的爱开始的，他的那个饶恕的爱，他的包容的爱，他的赦免的爱，他的永恒的爱，他不计较我们，不计算我们恶的那个爱，就从他的爱开始。所以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当我们远离他的时候，当我们把他慢慢忘了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先不要说我自己有多糟糕。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发现你已经离开了最初的主的那个拯救的爱的时候，没有条件的爱的时候，你最先做的不是要先责备自己，羞愧呀、内疚啊，那个很觉得很羞耻啊，然后赶紧的躲藏起来，而是马上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毫无条件的爱。我虽然现在很糟糕，我现在有点远离你了，我现在不那么火热了，但是我知道你的爱的火会把我重新再带到你的同在里。哎，我就是这么做的祷告哈，弟兄姐妹，我就是这么想的。好，有一天我在那很软弱，然后呢，我也觉得我自己做的想法很糟糕，做错事了，或者想错事情了。然后呢，第一个感觉是挺内疚的，我说糟了，我怎么这样子呢？然后呢，马上就有一个想法就出来了，他说，在你的软弱上能看到我的刚强啊，啊，你越软弱，你越需要我的同在来帮你啊，啊，你认为你做的越不好的事情，这时候你越需要我显现来帮助你离开那个坏事，这就是主当时跟我说的。听明白了，弟兄姐妹，我当时做了一个错事，我做了一个很不，我认为很糟糕的事情，我觉得在神面前好像觉得自己感觉到很羞耻，很有一种内疚在里面的那个事情，但是这时候主却跟我说，他说你越这样时候， 你越不要离开我，你越要靠近我，因为你需要我来帮助你胜过这些坏事。听明白了吗，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我们的阿巴父。你越觉得你不配，你越觉得你很糟糕，你知道吗？你越需要我，因为让你觉得配的，让你能够配得的，让你能够圣洁的，让你能够行在行出行出那个耶稣所希望你行的，是我来告诉我来帮你，不是你自己。所以你需要我，你需要我，你需要我。然后我马上心里就说，我说哦，主啊，是我需要你。我说主啊，我需要你，紧紧的抱着我，紧紧的那个领着拉着我，我需要靠近你，你来向我显现。然后怎么样呢？我心里那种定罪啊、羞愧啊、内疚啊、自责，真的慢慢就没有了。然后我就开始怎么样，活在一个被释放、被那个的就触摸的那个感觉里。然后我就那个之前的那些认为不好的那些想法或者做法，真的就离开我了。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真的希望我说的能够清楚，大家能够明白。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听懂了哈，哈利路亚！我不希望太啰嗦，但是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明白，就在你任何一个生命的那个境况里，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很羞愧、很自责、很内疚，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回到那个起初的神的爱里。神说你越软弱你就越需要我，你越糟糕你就越需要我，你觉得你越不好你就越需要我，明白吗？你觉得你越污秽你就越需要我的宝血。所以你越不好，你怎么样呢？你越要相信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接纳，我对你的饶恕，我对你的赦免，我对你的拯救。你越那不好，你要越向我跑来，不要离开我，因为你不好，我会帮助你离开这些。让你离开这些的不是你自己远离我，不是你自己认为你羞愧了你就可以离开你这些坏事，而是你靠近我，我的光照在你身上，那些挟制你的黑暗的东西都离开了。你也许现在有怒气，也现在有那个愤恨，有苦毒，有那个有嫉妒，或者有任何的不是从我来的。你有这些的时候，你需要做的不是自责、羞愧、羞耻，而是跑到我里面来，然后让我的爱包围你，让我的爱来触摸你，让我的光来照你，让我给你力量，让你脱离开这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哈利路亚，这是主跟我说的哈。哈利路亚，你觉得你越不配，你就越跑到我里面，我会让你知道你是配的。哈利路亚，这就是回到起初神的爱里。你回到他的爱里，你就开始有力量，因为他的爱永远让我们不失败。阿们吗？阿们吗？阿们啊，阿们，阿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自己你们经历过这样子吗？当你周围有人用，当然了，他们不是，也许是不是故意的，也是被魔鬼的黑暗权势利用了，或者因为他们自己的肉体的软弱，当有人来控告你、来定罪你的时候，他们说你这个不好，说你这么糟糕，说你这么失败，说你这么。污秽，说你这样那样，用各种话语来定罪你的时候，当魔鬼在你的想法里来也给你定罪，来控告你的时候，你知道吗？你需要做的不是认同，不是接受这些声音，而是赶紧的回到阿巴父里，说阿巴父，你按照我的本相接纳了我，你不管我是什么样子的，不管我现在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念头、想法、做法，你都是爱我的。你都是爱我的，你爱我永远不，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你的爱永远和我在一起。 因为你的爱没有条件，你不计算我的恶，你不像这个魔鬼，不像世界上的人，来计算我的恶，你是赐我那个恩典的神，你是赐我白白救恩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吗？哈利路亚。我给弟兄姐妹讲个见证哈，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时间没有，不是我的见证哈，是我最近听到的，让我非常感动。我过后也可以发给大家。为什么没给大家播放呢？就是他这个虽然是一个，他是大家听过真情部落格吗？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基督徒的频道，真情部落格。然后这个是个台湾的哈，但是他采访的这个姊妹呢，她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她的整个采访她是基本上都英语哈。但是下面有字幕，我怕大家看不清楚，所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过后了以后可以发给大家，不知道大不大这个文件，或者大家可以上网搜索哈。这个女孩子呢，她叫萨拉，但是这个名字也是个她的见证哈。她是生在美国的，从小生在美国，她爸爸妈妈呢是十几岁跟着可能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中国到的那个台湾，然后他爸爸在读书的时候就上了这个到美国去读书，在那儿遇见他妈妈了，所以他应该是在美国生美国长的，他爸爸妈妈呢是在台湾生的到美国长大的但是他们的祖籍是中国的。然后他就是从小呢就是他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本来是个女孩子，但是他把他自己当成是一个男孩子，当成一个男孩子。他后来给那个看那个照片，他小的时候那个打扮啊，那个样子啊，都跟男孩子一模一样，真的很难分清是男孩女孩啊。然后后来呢，就是在那个后来之后，他后来信主了哈。那个本来之前他是参加了一个很糟糕，我一会儿再讲。他后来信主以后，主给他在给他了一个就是从圣灵来的话语，而且呢给了另外一个基督徒也一个话语，而且他俩是没有都不知道哈，之前都不知道什么话呢？就是他在两岁的时候，在这个女孩子两岁的时候被性侵了，很可怕哈。而且主借着那个另外一个给基督徒话，而且还把性侵他的那个人的名字都说出来了，然后主也借圣灵也告诉他同样的这个信息，所以他后来才明白为什么他就是他在那个他小的时候一直是处在一种很总是在恼怒暴躁的情绪里，而且他记得他最开始是说出的不是他记得，可能是父母告诉他，他开始学说话的第一句话，别的孩子都是叫爸爸妈妈，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个男孩儿。他第一句话是学说话就是我是个男孩儿，为什么呢？就是后来圣灵告诉他，当他在那个很那么小的时候，他被性侵的时候，就是他的灵里面是知道了哈，虽然他小孩子嘛。大家不要认为小孩子什么不懂，其实小孩子什么都懂，他灵里面有一个潜意识就不能做女孩，因为女孩是被欺负的那一个，男孩子是欺负人的一个，所以他从灵里面他就想做男孩子不要做女孩子，因为他被伤害了，他的肉体的被伤害引起了他心灵的被伤害，所以他就出问题了。而且他说他在五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个人跟他说你知道吗，女孩子是弱者，男孩子是强者，你愿意选择做女孩还是愿意做男孩，然后他在梦里对那个声音说我要做男孩，结果他醒了以后他就是真的把自己当成男孩做了，真的开始做男孩。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传统的这世界里，一个女孩子要做男孩一定会受到很多周围的同学的歧视和嘲笑，所以他就一直被欺负， 然后本来她是个女孩，结果她说是男孩，结果很多人欺负她。然后到了12岁的时候，啊，他们家是拜佛的哈，拜那个拜菩萨的，啊，是拜偶像的。但是她到了12岁的时候呢，她因为经常受欺负嘛，受嘲笑、受排斥，啊，受羞辱，她可能心里就充满了仇恨，她就加入了那个撒旦教。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开始拜魔鬼，啊！而且在他拜魔鬼以后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撒旦教这个教，他们真的是相信这个邪灵的力量，啊！他就开始会就是做法哈，开始，然后其中一个呢就是咒诅别人，用那个邪灵的力量来咒诅别人。有一回呢，就是有一个女孩子经常的嘲笑她的性别。然后他就特别恨那个女孩子，然后他因为他已经信了这个拜这个魔鬼了嘛，他就开始那个，他说就咒诅这个女孩子，让这个女孩子身体发生状况。结果就在隔了一天，好像没有两天吧，这个女孩子腿就摔断了。所以就是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哦，而且他很厉害，他参加了这个帮派这个撒旦教以后呢，他就经常的跟一些这些坏孩子吧，或者坏人，他们就到处抢劫，开着车看见谁有什么就是路上有人走或者拿个什么东西，他们马上把车停在那人旁边，然后把东西抢上就跑，所以无恶不作哈。然后这因为他做这些事情啊，然后怎么样呢，他在学校里就开始当老大了，因为大家都怕他嘛，哦，他呼风唤雨的，所以他就心里感觉到一种很害怕，虽然内疚，那个女孩子，尤其关于那个女孩子，那女孩腿摔断以后，他心里其实是有内疚，但是他又有一些高兴，觉得现在没有人敢欺负我了，我可以为所欲为了，我现在强壮了，因为他从那个2岁被伤害开始，他就一直害怕做弱者，因为一个小孩子被强暴的时候，他只有被伤害的份儿，他没有反抗的余地，啊，那个其实就是魔鬼在他身上做一个坏事，所以他想靠自己来保护自己，做一个强者。所以当他人想用自己的力量想保护自己做强者的时候，他就，你知道吗？就无形之中其实在做恶事。所以就这样子一直到了高中，然后呢，到了高中，结果有一次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跟他的那个女朋友，因为他是同性恋嘛，他喜欢女孩子嘛，他跟他那个女朋友怎么样了？就分手，那个女孩子就不要他了，跟他分手了，他特别痛苦，痛苦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想自杀，先把那个女孩子杀了，再把自己杀了，然后他到学校里，他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让别人给拦下来了，然后就没做成，然后他回到家里呢，他就特别痛苦。痛苦，然后他就在那儿，就是很又痛苦又绝望，他就喊了一句，他说那个神呐，无论你是什么穆罕默德呀、释迦牟尼呀、安拉呀，还是耶稣，啊，不管你是谁，哦，对，这中间呢有一个他有一个朋友，应该是个基督徒，告诉他说，你为什么？因为他想死嘛。然后他那朋友就问他，你为什么不给耶稣一次机会呢？就是你在死之前你可以给耶稣一个机会，因为这个朋友可能一直跟他传福音，他不肯信，他不相信，他认为这些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个朋友说，因为他信撒旦，信魔鬼，然后这朋友说，你既然都不想活了，那你为什么不给耶稣一个机会呢？然后你给他一个机会，给耶稣一个机会，然后他也不听嘛，他就回到家，然后就决定要死，决定自杀了。但是他自杀之前，他就说，他就朝着天上喊，他说：“不管你是哪个什么神啊，管你是什么菩萨呀，什么亚伯不那个安拉呀，还是耶稣啊，现在我就把我的生命，我把我的那个生命给你了，我不要了。”他的意思是从人的角度说，他要死了，他不要了。但是从神的角度，这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刚才说我们祷告有一个最好的祷告，我说 其实那个实质就是什么呢？最后祷告就是主啊，我把我的生命给你，这是主最喜悦的祷告。我的生命不要了，给你了。就像耶稣曾经跟我们说，我的生命不要了，我给你们了，其实是一样的。啊，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就为耶稣活。所以同样的，这个都是一个同样的祷告，就是耶稣啊，我把我的生命给你了，我不要了。所以这个女孩子呢，她其实是不懂，她认为她想死掉，哦，不管你哪个神，把我收了吧，就这个意思哈。但是神，我们的神听见了她的这个心里的一个声音，怎么样呢？她刚说完这句话，她就感觉到一个人把她抱住了，把她拥抱住了。而且拥抱他的时候，他感觉到特别的舒服和平安。那个就是谁呀？就是我们的主，就是神的灵在拥抱他。神说：“你不是不要生命了吗？我要你的生命，我要接受你的生命。你愿意把生命给我，那好，我就接受，我就把你抱起来。”然后他怎么样呢？一下子就信了主了。他就信了，然后后来呢，这就开始上教会，哦，上教会。可是上了一段教会呢，他发现这个教会跟他原来去的那个佛堂啊，那些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家拜偶像的嘛，没什么区别。到那儿做个仪式啊，然后那个祷告祷告，然后听听讲讲点经，然后就回家了。他发现和他去的佛堂没什么区别，他就觉得很没意思。哦，又开始软弱了，又不想去了，又不想信了。但是有一天呢，他在家里，他在安一个人的时候，他突然就是听到一首歌，那首歌叫《给我一颗新的心》，给我一颗新的心。然后他一下子被这个，他说我原来的心呢，又旧又老又空虚。现在让神给我一颗新的心。他一听到这个歌呢，他马上就被神的灵触摸，就第一次那个拥抱他的那个感觉又回来了，而且这次拥抱了好像更长还是怎么样，他一下子就又被主得回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真的信了哈。然后之后呢，他就开始就得到就信神了，然后就开始离开他那原来的那些事情。而且就在这个中间呢，他就开始持续的上教会。就在这中间呢，有一天，那个神借着一个牧师的祷告跟他说他原来名叫 Alice 啊，一个英文名，也是个女孩子名字，但是他当男孩子，说你现在要改名，要改成叫萨拉，萨拉就是神的，也就是多国之母啊，是女人的，也是个公主的意思。然后呢，他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叫这个名字干啥？那个时候他可能还觉得自己是个男孩子，哦，然后呢，结果呢，隔了没几天，突然有一个姊妹还是他的朋友，他说我最近看见他了，就对他说，他说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你，我就想管你叫萨拉，然后他一下子就被震撼住了哈，其实这就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就是。那个牧师给他说的话是从神来的，然后他后来就改名叫萨拉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成为一个女孩子了。哦，原来还是虽然他也信耶稣了，也那个受洗了，也上教会了，但是他里面还有一个，其实就是那种邪灵在里面，让他认为他是男孩子。但是当神告诉他让他叫萨拉的时候，他就开始把自己当成真的，就那个让他欺骗他的那个魔鬼说你是男孩子，那个魔鬼哦离开了，他开始说知道自己是女孩子了，而且呢这个时候他也开始喜欢男孩子了，哦，就是他因为他是女孩子了嘛，他就开始跟一个男孩子交往，哦，而且他在教会里火热的服侍啊，经常的去做见证啊到处的去给人就是服侍啊，他是很火热。而且就是所有人看见他都觉得他是一个生命翻转的一个这么大的神迹奇事，所以到处有人邀请他去 去讲啊，去见证啊，是这样的哈。所以当时他忙得不亦乐乎在教会里，然后结果跟这个男孩子交往，他们俩已经决定订婚了。就在结婚的前没几天，突然他发现一个事情，这个男孩子酗酒。而且他问这个男孩子的时候哈，我就长话短说了，然后这个男孩子呢不承认，哦，还那个就是撒谎，然后他就跟这男孩子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你以前是不是这样，但是我想告诉你，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的这段时间，哦，就是你能不能保证从现在开始不要再酗酒了？这男孩子好像说，哦，是啊，我有不会了，怎么怎么样。可是过了几天，他发现在这个男孩子的那个抽屉里还哪儿发现了几个因为醉酒驾驶的那个罚单，警察的罚单。他一下子就感觉到被欺骗了哈，就被背叛了那感觉，他就特别痛苦。然后他就跟这个男孩子分手了。分手以后呢，他就受了很大的打击。哦，打击特别特别大，因为他以前是一个从来不相信任何人的一个人，哦，他里面是从来没有爱的，都是仇恨，哦，都是苦毒。但是神把他拯救以后，让他而且离开了他的那个对性别的那个错乱，让他从真正的回到一个女孩子，而且他能够把心交给一个男孩子，这个变化说实话是一个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然后他自己呢也认为，哦，在教会里哈，因为这男孩子也是教会的，而且是在人面前一个特别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啊，服侍的也很火热，然后也给人感觉到特别属灵啊，特别阳光啊，特别一个那个好的基督徒。可是而且所以他把他整个的那个信任都给了这个男孩子，结果他发现这个男孩子是装的，是虚伪的，是假的。所以他那种被背叛被欺骗的那种所来的引起的那个痛苦特别大。他说，我好不容易愿意把我的心敞开了，好不容易愿意去相信别人了，可是结果竟然被一个基督徒给骗了。所以他绝望到极点，哦，绝望非常绝望，怎么样，他就离开教会了。他就而且开始仇恨神了。他说，神你为什么啊，他就甚至开始跟神那个吵架了，啊，抱怨了，神你为什么？啊，你看我跟着你，我也给你做，在教会里做这么多事，啊，我也愿意跟随你，你怎么让我经历这么一个痛苦的事情？啊，他对人对神都开始极度的失望和仇恨，他就开始也不信神了，啊，也离开教会了。然后因为他当时没有工作嘛。这个事情我就不说了啊，在他在找工作上事情上也神给了一个神迹，就是世界上一个最好的一个计算机的一个大公司之一，他什么经验没有，只是在教会做了几年义工，结果他一申请那公司就给他找去了，很神奇哈，就在美国的硅谷。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有一天呢，突然有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啊，他的一个原来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他说，我现在要回新加坡了，那个我走之前我能不能见你一面，因为昨天突然我在刷牙的时候，圣灵给我一句话是关于你的，我想告诉你。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做见证的女孩子，她当时说，她说我不想听啊，我不信，我也不想听，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但是那女孩说，求求你了，你来看看我，然后那个见见我。然后这个女孩子说，她说我见你可以，但是我不想听你说的那个从神来的话，因为她对神有仇恨嘛，啊，有抵挡嘛。她说我见你可以，但你不要跟我说那话，我不想听。然后那女孩子说，好吧好吧，不管怎么样你过来一趟吧。然后她又去了。然后在聊天的那个时候，那女孩子就告诉她，她朋友就告诉她，她说你知道吗，当时我正在刷牙的时候，神就让我想到你，然后突然神跟我说一句话，他说神就是神想借着我告诉你的话，神想对你说对不起，神想告诉你他对你说 对不起，对不起。然后这个女孩子她一听到这个话，马上怎么样啊？一下子就被触动了，一下子就开始痛哭流涕哈，痛哭流涕，而且她就想象，好像就是说，她正在赛跑，好想努力的跑，结果呢，那个她腿一下子就崴了哈，站不起来了。然后这是其他的人呢，就跟他说，哎，你怎么还不快跑啊，你赶紧跑啊，再不跑来不及了，再不跑就落后了，这样子人都这样说。可是这时候耶稣来到他面前，跪下来，来抚摸他那个受伤的腿，来对他说，孩子你没事吧，孩子你不要，你没受伤吧。弟兄姐妹，我说到这儿的话，我就想插一句我自己的话，好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里面啊，我们信了神了，我们信了主了，以为是主总想让我做这做那。我们基督徒常常听到一些基督徒说一句话，主啊，对不起，我亏欠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总是在神面前总是觉得，神啊，我欠你的，我没做好，主啊，对不起，我做不好，我亏欠你，我亏欠人，亏欠神。听到这种话吗？这种话不是从神来的，弟兄姐妹，这种话是魔鬼在定罪我们，在控告我们，在让我们自己觉得羞愧，让我们觉得总是做得不好不够。但是这个姊妹，她这个叫撒拉这个姊妹，她在异象中看到她跌倒了啊，她受伤了，在人认为呢是你赶紧跑，你不能停留，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啊，不可不，因为他原来在教会里一直服侍嘛，哦，觉得服侍的那个别人都认为你服侍主很重要啊，这样子，主才能喜悦你啊，是都这样认为。可是主却没有这样说，主是来到他的身边，跪下来抚摸他的伤痛，来问他，你没事吧？来医治他，听到了吗，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从来不强迫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是那个扶持我们的，当我们难过的时候，他是安慰我们的，当我们有病的时候，他是来医治我们的，当我们做到做不了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说，你安息下来，不要再做了那一个。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而不是和我们所做的在一起，他是最关心我们的那一位，他不是在乎我们所做的什么，而是在乎我们自己。听到了吗，弟兄姐妹？阿们吗？他是在乎你自己，在乎你，他在乎你的感受，在乎你的心，在乎你的每一个伤痛，在乎你的每一个软弱的那一位。他不是强迫你，总让你做这做那，然后那个像牛马一样来驱使你，说你今天要做这个，你不做这个，你就不配做我的孩子，你就不配做我的仆人，你就不配这样的。他不是那样的主，他是愿意和我们在一起，跟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谈心、交流，来然后拥抱甚至亲吻的那一个主，他是愿意享受和我们同在的那个主。就像那个真正的爱我们的那个阿巴父，那我们的父亲，他是愿意能够只要见到你一面就很满足，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就很快乐的那一个主。他不是怎么整天每天的都赶在我们后面拿鞭子抽我们，你这个做的不好，你这个做的不够，他不是那样子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有那样的声音来的时候，当有周围有那种声音来，或者我们头脑里有那种声音，你做的不好，做的不够，做的真糟糕，哦，你这个没做对，那个做错了。当有这种声音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不是神的声音，那不是阿巴父的声音，那是仇敌魔鬼的声音。你不要接受，你需要做的就是藏在他的怀里，领受他的爱的触摸。所以当这个撒拉这个姊妹一听到主甚至跟她道歉说，对不起 I'm sorry， 然后他的心就被打动了，然后圣灵又给他一个意象，告诉耶稣和他一起再来包裹他的伤痛，他一下子怎么样就释放了，他就被找回来了，他就开始不再一样了，他就活在一个自由释放里面了，活在一个阿爸父的爱里了。所以这个见证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然后有很多属灵上的奥秘哦。他的后来呢，他就又回到教会里，回到教会里呢，有一天呢，那个他们教会邀请了一个牧师来讲道啊，然后那个牧师呢，就是他原来看过那个牧师的书，他就非常的被得着，那个牧师就讲阿爸父的爱，然后他就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是被圣灵就触摸，他就一直在哭，他坐在后面哈，别的人可能到上前面祷告啊，他也不动，他就一直哭。牧师那一天讲了几场，他一动没动，就一直在后面哭。后来到结束了，那个他们教会的牧师都打算带那个牧师讲来，那个讲员要离开了，然后他人都走光了，他还是在那哭。结果正在哭的时候，他就发现旁边有一个人搂着他，然后他就一看，就是那个讲到那个牧师，然后他一边哭的时候，他心里就有声音，然后说你不好，然后呢，结果呢，他刚想到这个声音，那个就是那个牧师抱着他，那个牧师就说你很好，然后有一个声音说你很你这样子啊，你很会，然后马上那个牧师就在旁边说了一句，是他心里想，只要他心里一想什么，想一个其实都是魔鬼的谎言，然后那牧师没听见，但是圣灵就告诉那牧师，就说了一句神的话，所以他牧师越那么说他就越哭，最后他完全得释放了。所以他从那以后开始啊，他就活一个真实的自己啊，活一个真实的自由的自己，他不再受这个他的行为的那个来决定他自己是谁。因为他以前信的那个，比如说他们家是拜偶像的，拜佛的弟兄姐妹哈，插一句，稍微补充一句，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但我们信的耶稣不是宗教，是生命。你知道我们信的耶稣这个生命之道跟那些宗教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吗？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我们所信的耶稣的生命之道跟那些地上那些拜假神的那些宗教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其中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而那些宗教是靠着行为。你比如说佛教，那个佛教徒常常靠着行为，他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啊，他是要戒这个戒那个，然后要那个修行啊，要修行，甚至在这个世上修行不了了，要到深山老林里去修行，不结婚，不吃肉，不喝酒，然后那个不和人交往，来做到他内心的，让他内心平静。可是他做不到，他做不到。或者说那个穆斯林，他们一天要祷告5次，早上、中午、晚上，这必须得找到一个祷告的房间跪下来，然后怎么去祷告啊？他们也要什么斋月，这个月要不能吃，一个月都不能吃，不能吃饭啊，那个就是太阳落山之前不能吃饭。所以而且他们在行为上严格的啊，穿这个衣服要怎么穿，不能露胳膊，女人不能露胳膊，不能露手，不能露头发，甚至有的连脸都不能露，就只能露两只眼睛好看路，要不然摔倒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外在上面特别在乎，让他们的外在的行为，他们的装扮，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使他们里面的那个有那个罪的心呢，怎么样呢，能够得到一些安慰。因为人如果没有耶稣的赦免，没有耶稣的拯救，人里面的良心都常常的在怎么样啊，在有一种内疚罪的那个恶罪恶的感 他们想靠外面的行为，我总祷告了，我总，我吃的也注意了，我穿的也注意了，我做那不违法的事，然后让自己心灵能达到一些平安，可是他们做不到，他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却能，我们不在我们吃什么，圣经说了，吃什么喝什么都不重要，神的国不在于吃和喝。而是在乎圣灵中的平安、喜乐和公义。哦，因为我耶稣的灵进到我们里面，耶稣因为耶稣他的宝血赦洁净了我，因为耶稣他用生命来为我的罪赎了，所以我们里面有没在里面再也没有一颗那个内疚、羞愧、罪恶的那个心，而是有一颗被拯救的、释放的、有生命的新的心。我们的里边的平安不在乎我们外面是做了什么，但是这个姊妹呢，她最初呢，因为她家里是信佛的，信佛的就是特别在乎你的行为啊，你有没有做好事啊，行善积德呀，因果报应啊，都是这样子，所以她一直是在一种，我们说其实很多如果还活在律法里的基督徒和这个也差不多，哎呀，我有没有要行为上是怎么怎么样，我有没有行善积德呀，有没有去做传福音啊，有没有去服侍啊，靠这些来让我们心里找平安。但事实上这些宗教的东西不能带给你真平安，外面的东西不会让你里面有平安，而是真正的耶稣借着耶稣来的那个圣灵让你里面有平安，有生命，有喜乐，是这样子吗？阿们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是你外面的东西能给你平安吗？是你所做的能带给你平安吗？不会的，因为我也做过，我也努力的去做过，可是我怎么努力做都不会有让我里面有平安。可是当我一说接受耶稣那一刻，主啊，你来进到我的心里，来掌管我，来做我生命的主，你知道吗？我里面马上就平安了，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愿意把我的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你，让你在我生命里做主，你知道吗？我马上就平安了。我也许一天没有做五次祷告，我也许身上没有穿着把我蒙的从头到脚只露眼睛的那样衣服，我也许没有戒酒戒肉戒掉这个世上的这个什么事情，但是我有平安了。阿们。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是生命，他就是平安，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女孩子她最后这个撒拉她最后真的明白了，她是一点一点主带领她成长。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其实她自己没有，好像没有特别的去怎么样就是在她信主之前是主怎么样找到了她，她只说了一句话，说哎呀，不管你是哪个神，你把我给收回去吧，我把命给你，我不要了。他只说了这一句话，怎么样，主就接受了他的生命，主就把他主的生命放在他的生命里，他就开始成为主的生命了，哈利路亚。所以这个见证特别特别让我感动，过后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发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的主非常简单，特别简单，极其的简单，就是当有一天你愿意降服下来，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你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给你，我愿意把我自己给你，让你做我的主，愿意把我自己生命的所有的全部一切，我的灵魂体都交给你，你知道吗？你就开始走在一个得胜突破一个主的生命里，你就开始会看见神的荣耀在你生命里彰显，哈利路亚。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这样祷告，你说主啊，亲爱的耶稣，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从今天开始都交给你，我的喜好，我的愿望，我的计划，我的打算，我的想法，我的一切，我的安排都交给你，我的丈夫，我的妻子， 我的儿女，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教会的，我的教会，我的服侍，我的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你。主啊，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我把我所有全部都交给你，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把我的永远、永恒的、永远的生命都交给你，由你来掌管，由你来带领，由你来使用，由你来引导，由你来祝福，由你来爱。我愿意，我愿意，愿意把自己给你。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我的眼睛是你的，我的耳朵是你的，我的口是你的，我的心是你的，我的手是你的，我是脚是你的，我的心怀意念都是你的。主啊，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做，由你来带领我，带领我每一天的脚步，带领我每一天的心怀意念，带领我在这地上生活的每一天，直到那一天，最后一天，我见你的面，在你的荣光见你面的一天，我的一生的每一天都是你的。直到我见你面的那一刻，我在地上的每一天都是你的。我按照你想的去想，按照你喜悦的去说，按照你要我去做的去做，按照你让我去到的地方去那儿。主啊，我是你的，我是你所爱的器皿，我是你所爱的管道，我是蒙福的，我是预定得你荣耀的，我是你的孩子，你爱我不因为我做什么，不因为我拥有什么，不是因为别人给我什么，而是因为我就是你的孩子，我是你最宝贵的用生命换回来的孩子，你爱我没有条件，你的爱我没有限制，你爱我不离不弃。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谢谢你我的主，为我舍去生命的主，我也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哈利路亚。